依旧是熟悉的地方，依旧是熟悉的声音，当然我仍旧是那个让大家熟知的，但是呢却阔别已久的雪碧，相守在 DNF 官方电台，聆听在我们的 DNF 这个卡尼拉之声。不知道阔别了差不多有大半个月吧，有多少玩家有想念雪碧的声音呢？那么之前呢是请了一个小假，然后现在呢是回到这个家中了，然后节目播出的时间也是回归正常，所以说亲爱的玩家们记得一定要按时守候在卡尼拉之声哦。依旧不变的就是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是希望我们所有的玩家们都有一个好的心情，同时呢是在玩游戏的时候可以是心想事成，想什么要什么来什么。今天还有一个要附加送的祝福，就是这个不是快这九月，今天都九月三号了嘛，然后很多玩家可能说就是快开学了，或许会暂别我们的游戏，或许呢就是说会玩的比较少，所以说在此呢也是要祝我们所有这个学生朋友们是开学呢都有一个好的心情，同时呢大家可一定是要好好的认真开始学习咯。另外呢也就是对这个旅游呢进行一个小报道哈，之前走的时候说就是去尝试一下看有没有算是艳遇吧，有没有白马宫那个这个王子，结果呢我在发完了我旅游的照片之后，很多玩家呢在微博上说您这是白马公主吗？我说这个本来是去找白马王子的，但是呢实在是没找到，这没办法，只好把自己变成了白马公主了。其实夏天的时候去海边玩啊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不过我挺呜呼哀哉的，去的时候刚好不能下水，那至于为什么不能下水呢，相信玩家们你们就这个自己去猜吧，因为每个女人总有那么几天。好了，默契完之后呢还是回到节目主题当中来，在这一期节目当中呢同时也是要送出一个祝福，因为这两天呢刚好是我们娱乐家族一群的管理小英的生日，所以说在此呢我觉得雪碧是要送上特别一点的祝福，因为非常感谢小英一直以来对雪碧的支持，还有这么辛苦的算是来监督所有的玩家们这个不能捣乱，所以说在此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一下我们小英，给小英说一声雪碧爱你哦。聊天归聊天，这个节目内容当然还是要给大家送出来喽。那也在之前的时候给大家送了一个算是吐槽的排行之后哈，是非常非常多人来把雪碧喷的，不过其实让我还小小的出名了一把，这个也是让我乐不思蜀啊，真的。因为刚刚回来哈，所以说可能是比较匆忙，也没有给大家准备什么好的资料，所以说在此呢也算是一个小分享，给大家呢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 DNF 历史人物的实力排行前十名。那么在资料上面呢我们准备的本来是前三十名的，但是太多了，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暂时来分享前十名，仅供参考哦，这不能当真，当真你就输了，知道吗？知道吗？好的，我们今天排名的第十名呢是阿甘佐，种族人类，性别是男性，年龄35岁，所属无流浪的冒险者。为什么要先从他来说起呢？因为呢他被我们大多数的玩家是神化了，这里呢就给大家来还原一个真实的阿甘佐。 使用常见成年男性身高的巨剑，在技术上对自己严格要求的冒险者，冷静寡言、性格谨慎的他呢，在旅行中会慎重的选择露营点，对陌生人呢也是抱有很强的戒心。喜欢娴静的他呢，不喜长居一地，长期以来一直游历大陆各地，因委托前往艾尔文防线的途中呢，偶然与卢克斯相遇。被邪恶气息吸引到悲鸣洞窟的两个人，在那里与调查洞窟的巴恩一行一行会合了，在与希勒克的战斗中展现了与其对等的战斗能力。在受到希勒克精神支配的千钧一发之际呢，这个为我们的卢克西所救。卢克西死亡之后呢，对卡赞综合症抱有兴趣的他继续呢在世界各地游历，研究着对现象并找寻治疗的方法。作为剑圣四人组的老二，沉着深沉是他的代名词，也是大多数这个 DF 玩家的偶像，不知道是不是你的偶像了。第九名是西兰，种族是人类，蓝性别是蓝性，年龄是37岁，所属国是虚祖国，流浪剑士，四剑圣的老大，也是年龄最长的。年轻时风趣幽默，与阿甘佐形成鲜明的对比，但后不知何原因呢，是身染哮喘，之后变得沉默寡言，阿甘佐十分尊敬的人。爱用的武器呢是刀，平常则都使用竹棍战斗。年轻时呢以一头秀发和华美的灰衣在阿拉德大陆是纵横驰名。与他冷静的外表相反，他有着来自虚祖东部地区善于人争论的性格，啰嗦幽默，直言不讳。单穿弟子落雨伴其左右，过去耳朵的旧伤呢使他的听力减弱，因为听不见小声的对话，所以呢总是难以控制自己的音量而大声的说话。相信在听完这个资料之后，大家应该能够了解哈，为什么他说话声音那么大声了。第八名是卢克西，种族是暗精灵，性别是女性，年龄呢这个岁数不详，所属五鬼剑士。这里所说的卢克西呢，是指进入暴走状态下的卢克西。卢克西原为暗精灵族，使用武器为双剑，之前呢也有说他是这个短镜红眼，不过后来在跟有些玩家这个就是算是讨论之后呢，就发现好像不是的。他打败了虚弱后的第五使徒，第五使徒是连四剑圣也无可奈何的强大敌人，患有卡赞综合群的暗精灵狂战士卢克西，拥有暗精灵典型的唯利是图阴暗的性格，为了治疗自己的疾病而在大陆各地徘徊，终于身无分文的他被迫干起了强盗的勾当。就在拦路抢劫冒险者的过程中与阿甘佐相遇，在和阿甘佐的战斗中因不敌而被卡赞所控制，在被阿甘佐制服之后呢，就与他同行了。因为不想将变色的手臂露于人前，所以平常呢总是披着长及肩部的手套。在悲鸣洞窟中，阿甘佐陷于生命危机之时，他做出与平常的性格相反的举动，自愿发动卡赞之力，与最后呢是与第五使徒希勒克同归于尽。第七名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爱丽丝赞颂者了，种族是魔剑人，性别女性，年龄是20岁，所属是阿拉德大陆魔界出生的元素法师，同时呢也是吟游诗人与占卜师，不知何时出现在阿拉德大陆的各地，展现自己擅长的占卜。他的占卜可谓是百发百中，深得帝国高级贵族和暗精灵的信赖。因为是魔界出生，对于信徒呢有着丰富的知识，他是教授冒险者需要的情报，为他们设定必须要去的目的地，为了让冒险者打倒所有的使徒而进行这里的任务。但是呢，似乎除了已知的几个事件外呢，理解他真正意义的人并不是存在哟。 我相信也是正是因为这样子啊，所以说让爱丽丝她的这个神秘感是非常非常多的。第六名呢是阿尔伯特·贝因斯贝斯坦，因种族是人类，性别男性，年龄18岁，所属是天才舞蹈家。我想这个时候可能所有的玩家们就说，哎，有没有听错？的确了，你们没有听错，这个呢确实是的确就是那样一个传说当中非常非常自大无比的家伙。相信有不少的玩家呢因为他的自大而讨厌他，但是呢他确实是有他够这个自大的这个资本的。在很小的时候呢，他在舞蹈方面显现出惊人的天赋。他的母亲发现儿子的天赋后呢，便开始对他实施因材教育。传说他几乎精通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舞蹈技巧，但因骨子里的傲气，他并不怎么招人喜欢。现在居住在赫顿马尔，非常想把自己的舞蹈技巧传授给他人，不过人们的反应似乎呢并不强烈。在这个世界上他只害怕一个人，那就是他的母亲。至于召唤师觉醒任务可至第四使徒卡利亚斯曾与阿尔伯特一战，阿尔伯特略输于卡西利亚斯。至此呢，阿尔伯特因为阿拉德大陆最强的人类。我记得在这个阿拉德的语录当中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弱者就要有身为弱者的觉悟，不要自不量力的与强者为敌，垃圾蛋去碰石头，徒遭欺辱。阿尔伯特，非常霸气的一句话。第五名呢是布万加，种族人类，性别是男性，年龄35岁，所属是班图族。这个沃克，班图族沃克祖族现任的族长，职业是剑魂，传奇四剑魂之一，传说五大剑士之一。爱用的武器呢是钝器，被称为钝器大师。作为班图族一员的他，从寒冷荒凉的北地而来，自信却富有野心，却是正义感强烈的人物。因为心中没有阴暗，所以呢在与第五使徒希勒克的战斗当中呢几乎是没有受到影响。与粗犷的外表不同，他头脑聪明，并且呢拥有作为巨大部族首长应有的坚韧不拔与决断力。不经意间呢露出的压迫感会令周围的人感到惶恐，但是呢他其实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乐观男性哦，阳光型的。第四名呢是巴恩，是著名网游地下城与勇士中的人物，属于传奇四剑魂之一，传说五大剑士之一。种族呢是人类，性别男性，年龄17岁，所属呢是德罗斯帝国，配偶是艾米丽。惯用的武器是卡路亚的教导、烈风、巴恩的飓风短剑，还有巴恩的短剑。为德罗斯帝国工作的年轻魔法师，短发，性格开朗而活泼，也带有一些帝国精英特有的骄傲。因为行为节制而有礼，但是呢也有身为少年的自由奔放。20岁时被任命为帝国剑术大师，剑术呢虽说已经是相当有造诣了，但是长期以来进步的停滞还是不免让他在暗地里感到着急。就在这个时候，听闻帝国正在组织悲鸣洞窟调查，对着他呢便自愿参加了。巴恩的结发妻子艾米丽不幸遭受歹徒，欲行不轨，出于保卫自己的贞洁和巴恩的名声，用父亲赠予的半身银装刀自刎而死。在女鬼战的剧情当中和80集副本的机密地区那中就已经明确的说明，巴恩为了追求使徒的力量而堕落了。现在呢巴恩基本上呢都是以一个反面人物出现的。巴恩是 DNF 所有 NPC 当中当之无愧的土豪，即使是全身极品的兰蒂卢斯也无法与他同日而语，呵呵呵。这个相信经常面对土豪的玩家们是深有体会的。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前三名了。第三名呢是 GSD， 种族是人，性别是男，年龄是80岁，所属是阿拉德大陆。城镇地图的位置呢是赫顿马尔后街，主要的职业是阿修罗， 大暗黑天还有天地。主要的职业呢有这个，哎，刚才已经说过了啊，修罗天地哈。那么称号呢有传说五大剑士、百鬼吉萨德、还有波动探寻人、星眼修罗、暗系斗士、鬼剑导师。在洛顿马尔后街居住的 GSD 全受教术剑术，年龄不详，人们对他的过去了解的呢也并不是很多，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使用 GSD 这个名字。过去呢因为某个原因失去了双目，但是呢却因此能够深感，也就是说能够感知波动，成为第一位也是最强的天地。他负责道士的转职与技能的学习，并且呢可以引导玩家们进行觉醒。他是四系精通的老家伙，传授各种的剑术。相信这个刚刚就是玩游戏不是很久，就是说比如说要学习技能啊，或者说这个正在觉醒的这样一些玩家们应该对 GSD 是有深刻的这个印象的。在这里呢也是要对新手呢纠正一个小小的误区哈。其实呢 GSD 并没有传说当中四大剑魂强点， GSD 对话呢就可以知道他跟西兰，如果说和西兰比呢也是不占什么优势的，更不要说以无形之席洛克，大家可以这个稍微的注意一下。好，第二名呢是林纳斯史密斯的种族是人类，性别是男性，年龄36岁，所属呢是艾尔文防线，他是一个铁匠，他是四剑圣前辈，他和四剑圣前辈一样的存在，同时呢四剑圣的也是非常非常尊敬他的，但是呢却不知为何在他人生的光芒时期他却离开了阿拉的大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但是呢当他再次出现的时候，他已经满脸沧桑，他做起了最基本的工作，一名铁匠，并指引每一位冒险家，给他们第一件武器，让他们学习第一个技能，可谓是生活中的活雷锋啊。在过去呢曾是德鲁斯帝国相当有名的剑士，试图制服被鬼神之力控制的朋友时将他误杀，对朋友及其妻子感到愧疚的李纳斯就离开了帝国的军队，来到了艾尔文防线。现在的他帮助新手剑士修理武器，并承担了教导他们踏上旅途的责任，喜欢喝酒。今天的 Top 1排名第一的呢就是索德罗斯，性别男，年龄100多岁，身份呢是德罗斯光剑皇族的教头，称号有最强剑圣兼第一剑圣，惯用武器呢是传说当中的武器翼龙剑抉择，所属呢是德罗斯帝国，出现同人小说中和游戏剑圣觉醒任务当中，存活状态未知。阿拉德大陆历史上最强的剑士，是历史上被冠以神之美誉的二剑士之一，另一个呢是身为大神官的灵魂承载者万鬼之吉格。身为剑士的索德勒斯呢和吉格不同，他并非卡赞综合症患者。索德罗斯穷尽一生的时间钻研各国手持武器和作战的招式，将光剑、巨剑、短剑、太刀和钝器的使用方式和作战技巧几乎完全是掌握，并将其威力发挥到了极致。在与别人交手时，他喜欢选择和对手相同的武器，并总是将自己置于最不利的局面当中，以此呢来磨练自己的这个剑技。其剑术强悍绝伦，因为人这个，但是呢，却是因为他的性格和蔼恬淡，总是尽量的避免冲突。据说，是鬼剑术的最强的两式——斩铁式和暴风式的发明者。虽然说年过半百，但是外表呢并没有岁月流逝的痕迹，40岁左右的样子，身体强壮，甚至头发还是黑色的。与此同时呢，是巨剑浪人阿甘佐的巨剑导师，剑大剑还有棍棒刀，他作为剑士没有无法使用的武器。传说他将这四种难以掌握的武器全部掌握，随身携带着10把以上的武器的他，会应对不同情况与敌人来进行一个选择。 嗯，很多玩家可能说很奇怪哈，为什么雪碧总是喜欢做这些来介绍人物角色的？其实说实话，这个呢，对于就是资深的玩家来说，的确是只能够玩玩而已。但是对于可能新就是刚刚玩游戏接触游戏的玩家呢，就对这些角色是非常非常好奇的，因为就跟当初的我一样。因此呢，我喜欢把各个角色的背景的这样一些信息给大家来是个披露出来，也是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或许呢你会对一个角色有所改观哦。好了，那么这个我们的历史人物实力排行前十名呢，就和大家是暂时的分享到这里。下面给大家送上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是我们的点歌送祝福。不要再说我的都是放歌喽，再说我给你们急。好了，送上一首非常熟悉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希望所有的玩家们都可以在自己的爱情当中找到属于你的主打歌哟，吼吼吼。 好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萧亚轩的爱的主打歌之后呢，你就锁定到的是 DNF 官方电台，守候在看云南之声，我是不二不三个还有点小碎的雪碧。我发现回来之后我变得有一点点的这个正常了，不知道大家习不习惯这个正常的雪碧。接下来呢仍旧是不变的点歌送祝福。那么今天的第一位是他说雪碧姐求点名啊，我是西北一的白手，我的 ID 是剑魂 King， 求祝福呀，我刷了好几天的跟特外围了，都刷不出喷火气，求点名啊，如果出了就请你喝雪碧，你这让我自己喝自己嘛，让我请喝也要喝也是喝可乐呀。下一个他说雪碧姐，我是广东一的阿露，这个月呢已经给人到了54号了，今天早上呢是又给到了，密码我已经改了 N 次了，就是同时呢也是想对饮料家族二群的管理说，如果下次再有冒犯的话就不要再加群了。关于这个账号的问题哈，就是说平时就是可能会看到大家在群里面发一些不好的东西，其实说实话哈，我们的第一反应的话应该都是大家的号被盗了。关于这个安全的问题，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咋整，不过还好吧，我这意识就是一直账号都还行，对，不能这样说，说了说不定第二天我号就被盗了。下面呢是我们的小美女小雪，她说小美姐姐我是小雪，我又来了，要开学了，我想点一首洛天依的夏天的说，送给即将高一的自己和失去的朋友星空，上次没有点到我的歌曲哦，所以呢我又来点了，我一定要点这首歌点到你为我放为止。因为这歌曲安排有限啊，所以说可能不能给你送出来，下一次的时候一定给你放好吗。下一个他是雪碧姐姐，我是北京二区的爱的欢乐，希望呢为我的基友们点一首歌，兄弟很怀念的一首歌曲，拜托第一次去关注，希望可以点到我这首歌，我也挺喜欢听的。不过呢我给你选了另外一个版本，因为我觉得送给自己的好朋友啊，或者说游戏当中的这些兄弟的话，我觉得用下面即将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是非常非常恰当的，也是希望你可以喜欢。下一个他说雪碧姐姐，我是北京二区的爱，哎，这不是放点这个念过了，看来我真的太重视你了。我们的 Lexist 雪碧姐姐，我是北京二区的心凌乱，希望为我们的重火器阵营工会点一首歌曲雪，谢谢啦，希望白公子和瘦瘦等等照顾过我的大哥哥们越来越开心，雪碧姐姐一定要点到我哟，已经这个点到你了。然后在他说听了这么多主播的电台，这是雪碧姐最好听，还是雪碧姐最好听，幽默声音最甜了，呵呵，祝雪碧姐玩得开心，还重点是快点回来。他说我是山东一区的幽暗君主 D11 路过。下一个他说早上听到雪碧姐说的自己要有3个月才能回来，要去外面雪碧姐注意安全咯，早点回来，很期待你的节目的，雪碧姐加油哦，祝你的以后节目越做越好，好的，谢谢。下一个他说雪碧姐姐出去走走呢放松一下也好，我想你了，想你的节目，支持你的节目哟。下面一个他说雪碧同学虽然说很喜欢你的节目，但是呢真的是要给你建议一下，他说我的节目语速太快，另外一个好像是太多娱乐的东西了，但是也是要给你解释一下哈，因为雪碧呢平时玩的就是说玩游戏的时间不是很多，所以说在很多游戏的技能还有一些技巧方面呢，可能说不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一个讲述，或者说这个传授吧。当然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游戏信息或者说游戏的最新资讯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电台的其他主播，比如说我们的小然啊、小种啊，以及等等等等等等，还有我们的夏林夕之类的。那么雪碧的节目呢，只是希望可以在大家无聊刷图的时候听我的节目，可以让你不会那么的无聊。当然呢另外一个也可以去传达大家的一个心声，比如说你有什么想说的，有什么想送祝福的，都可以来告诉我，让我们来给你转达一下哦。其实我觉得现在算是突然明白为什么以前要把名字叫做凯尼娜之声，之声是希望可以把所有玩家的心声 表达出来，你明白吗？谁也管不着哥几个，爱说谁就说谁。下一个是他说，雪碧姐，没有想到你还这么看得起我，把我的爱丽丝传放在了日志上了。 Thank you。 对了，那一首为了即将到来的时刻也是我点的哟。他说雪碧姐姐不要怀疑我，我是真的13岁哟。好吧，13岁能够写出那么好的一个文章也是不错的，鼓励一下哦。一个叫做范天宇的，他说雪碧姐姐小天知错了，我不知道原来那个漂亮的姐姐就是你，其实还是成熟一点的雪碧姐更萌更可爱。这成熟跟萌和可爱能够沾上边吗？亲。下一个小时代他说，我觉得雪碧姐干嘛不去做电台主持人，太可惜了，干嘛要去做广告设计呢？我想说人家主持人都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只可惜雪碧我是下得厨房上不得厅堂啊。哎然后郑旭飞他说，雪碧姐，我可是你的忠实粉丝哦，老喜欢你了，我也是初玩微博，不是很懂，支持你，喜欢你。我的 ID 是华北四区的这个西兰的兄弟，我希望为我的公会空白格点一首歌，林俊杰的最痴迷。同时呢，祝愿雪碧姐是越来越漂亮，车花见花开，车见车载，出粉出事时你还差一个，就是这个车这个轮胎见了也会爆胎的这句话。对好，最后一最后两位送出祝福，一位叫做活的洒脱说，雪碧姐说去旅游什么时候回来呀，最喜欢一边听雪碧的电台一边刷图了。最后一个送祝福的呢，还是在说我语速的问题啊。其实我语速的问题似乎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直呢都在是备受关注，我也是在尽力的改，可能是因为平时说话的习惯吧，就是变成那种一拉风的这种感觉，所以说语速呢自然而然就很快了。我觉得我会尽力的去纠正改正我的语速的。好的，一首龙井说唱归，我觉得呢也是诉说兄弟的情谊的，是送给大家。当然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今天的历史人物实力排行呢就和大家说一声 say goodbye 咯。这期节目播出的时间呢可能是稍稍有变动哈，因为回来的这个时间不一样，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记得一定要锁定一下我们的 DNF 官方电台哦。想有更多的信息跟的资讯，想更多了解水碧的朋友呢，可以在腾讯微博上搜索水碧，头像很可爱的那个小妞就是水碧啦，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交流群当中来。好了，今天呢节目就到此为止了，但是呢还是再一次祝福我们的小英生日快乐，我爱你哦。不知道多少玩家会现在觉得恨我们的小英啊。好了，亲爱的玩家们，这个开学的同学们呢，记得是开学开心快乐，然后好好学习，然后这个玩游戏的朋友呢是继续玩，开心的玩，好好的玩。好，亲爱的朋友们，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谁有一台儿？革命，越南征服的沙场越要闯，越南实现的妄想越要想，没有人可以阻挡冲浪，你爆发的能力。
从伤痛中崛起，仰起头深呼吸，往蓝色天空下前进，听见灵魂不停冲击，决定这一次要跟自己革命，越南征服的沙场越要闯，越南实现的妄想越要想，没有人心。 难征服的沙场，越要闯越能实现了。